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希伯来书信心伟人这一系列的分享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今天出现在信心名人榜上的这个人物，是除萨拉之外的唯一一位女性喇合，妓女喇合。我想我们听到这个头衔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有些刺耳，因为它不像施洗约翰、先知拿单那样的称呼，一听就是令人尊敬的一个头衔。我们平日生活当中介绍朋友的时候也会提到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妓女。因为不论是从圣经来讲还是从文化来讲，妓女都是遭人鄙视的一个行当，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就是道德的堕落、属灵的黑暗。箴言书里面说，特别强调你们要远避淫妇，启示录里也用大淫妇这样的词来形容象征着世界的诱惑的巴比伦。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了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字眼。然而不论是希伯来书还是雅各书里面提到喇合，而且是称赞喇合信心的时候，前面都会带着这个头衔，就好像刻意的要我们去正视喇合胸前刻着的这个红字。显然圣经的作者不愿意我们回避喇合这个令人觉得尴尬的身份，因为这就是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这是他不可分割的过去。那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将它列在信心伟人当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我想作者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信心的伟大，也同时看到他胸前的红字，去正视他生命过往不堪的过往。那么妓女和信心伟人这两件事我们如何调和在一起呢？他的信心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希伯来书11章31节这么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换句话说，妓女喇合正是以和和平平接待探子这样的一个行动来体现出了他对上帝的顺从。我们要回顾这段的故事，需要去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和它前后的背景。约书亚记一开篇，整卷书的主题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就是摩西死了之后，上帝兴起了新一代领袖约书亚，交给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得上帝赐给他们的为业之地。地毫无疑问是这一整卷书所紧扣的主题。现在在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上帝究竟有没有把这地赐给他们，到底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成就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上个主日小峰牧师讲到，以色列人的信心集中地体现在过红海和进迦南这两件事上，后者特别以绕耶利哥城为一个代表性的整体信心事件，而妓女喇合接待探子这件事恰恰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攻占耶利哥城之前，可以说是一个序曲，所以它的重要性就特别凸显出来。约书亚记第一章后面，约书亚动员以色列百姓预备过河，也鼓励他们刚强壮胆，之后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是派了两个探子去侦查耶利哥。二章开头这样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读这一段需要去留意一些细节，也是去尽量的去 培养自己能有一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的耳朵，去听一些名词啊，还有一些字眼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这句话，这一节经文，它可以引发当时以色列听众什么样的历史回忆呢？首先，石亭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时候，与摩押女子发生淫乱的地方，因为他们与摩押女子一同跪拜他们的偶像。差派探子这件事情以前也发生过，那就是摩西曾经差派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回来以后10个探子都报了恶信，也就是表示他们不相信上帝能带他们打败迦南地那些人高马大的居民得地为业，所以结局就是他们40年漂流旷野。而这一次约书亚暗暗地差了2个探子出去，会不会也是因为他拿不准他们会带回来怎样的消息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于是2个人去了。他们去干什么呢？来到妓女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前面刚说到要躲避淫妇，所以我们特别的，当我们读到这里听到这里，就会去问说，他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然后径直就进到了妓女家里，他们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可以掩人耳目吗？还是因为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多，他们更容易获取他们的情报消息？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受到诱惑，就要去到妓女的家中？从文本来看，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楚地判断他们的动机。但是不管怎样，探子们什么都还没有窥探到他们就已经以一种很被动和脆弱的姿态，将自己完全置于了喇合的控制之下。这使得故事一开头就带上了一层讽刺的色彩，而且这也是这个故事单元当中这2个探子他们唯一做出的自主的行动，就是去到喇合家里，在那里躺卧。所以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这种一些讽刺的意味，和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出人意外。接下来这件事情随即就被耶利哥王发现了，他得到消息以后就打发人去喇合那里，要他交出这2个以色列人来，因为他们是进来窥探这地的。我们这时候会很好奇，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会怎样面对耶利哥王，又会如何对待这2个以色列的探子呢？第4节说，女人将2人隐藏，而且他回答耶利哥王派来的人说，他们是来过我这儿，但是他们从哪儿来的，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你们快去追。后面又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将2人领上了房顶，并且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结中。隐藏，这是拯救的语言，就像摩西的父母将摩西藏了3个月一样。喇合违背王命，要事先将以色列探子藏在房顶上，还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耶利哥王派来的差役引开，好像他处处在采取主动，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与以色列那2个探子的被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而事实上，喇合这么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搭救保存以色列探子的性命，因为他一旦被发现，他是会被定为叛国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喇合在这里将探子隐藏起来来搭救他们，就是他信心的一个体现，这也是他大胆而又充满计谋的行动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将以色列探子隐藏。而接下来更令人惊诧的一幕发生了，喇合在探子入睡前 上到房顶那里，向他们做了一番信心的宣告。与前面他回应耶利哥王的人不知道相对照呢，这次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哇，这不是在约旦河对岸巴巴的等消息的以色列人最想知道的吗？这两个探子奉约书亚之命来耶利哥城，想要打听关于这地的消息，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竟然就从妓女喇合的口中听到了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一应许。这一刻他们竟然从敌人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并且知道了迦南地啊，这地一切居民心都消化了，他们惊慌。我们可以说这是喇合提供的内部人信息，但我认为这也是喇合在信心里面的看见，因为跟眼所见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毕竟从外面来看，耶利哥城仍然固若金汤，是当时的最坚固的城墙。迦南地的居民看起来其实也是很强大很可怕的，否则上帝不会一再的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约书亚也不会暗暗的派两个探子，甚至是在他们即将要绕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利哥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喇合说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他们都很惧怕，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在亚摩利人当中的作为。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妓女喇合因为住在城墙上，可能家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很容易听到耶和华的作为，他也看到迦南地的居民如何谈耶和华色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在心里面也完全的相信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超越，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他所说的迦南地居民对上帝的惧怕是建基于上帝的作为，建基于这些事实。而这时他的心应该已经是归向了耶和华，他在信心里面的宣告显示出他认为耶和华是至高的上帝，超越了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所以他在探子面前这样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非常惊人的宣告，因为这句话不是出自经历了这些事情，亲眼见到耶和华作为的以色列人的口中而出，而是听到这些事情的迦南地的居民喇合他的口里所出的话。而我想恰恰是因为他这样的任性，之前他才能勇敢地面对耶利哥王，因为他心里已经知道耶利哥王的下场会怎么样呢？迟早也就是会跟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一样，会被尽都毁灭。所以因着上帝的这种至高，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的天平才能够完全的一边倒向上帝。所以在面对耶利哥王来的那种压力的时候，他可以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搭救以色列的探子，搭救上帝自己的百姓。可是我们仍然还是要问，这么有胆量有谋略的妓女喇合，他在对于以色列这两个探子，他也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为什么他会 这样的主动的来暴露自己的弱点，将对自己如此不利的信息透露给他们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喇合的心已经归向了耶和华，他已经开始信靠上帝，因此他的这样的信心信仰没有办法隐藏，所以他会坦白地承认自己内心真实的恐惧，也可以将自己脆弱的这一面示人，不用再做出一副强大的假象。敞开还有真实，往往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生命会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12-13节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原来妓女喇合向以色列探子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全家的拯救。至此，妓女喇合对上帝的信心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并且到达了一个高峰，就是他相信耶和华能够全然毁灭，但是同时他也相信耶和华能够全然拯救。以色列人进迦南得地为业，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以及他对罪恶满盈的迦南居民以尽都毁灭的方式进行了审判，正如以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前面所遭遇的。那作为迦南地居民一份子的妓女喇合，他既然相信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要将这地的居民尽都毁灭，他心里就可想得蒙拯救，并且积极地为他的全家寻求得救的机会。而就在这一天，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住在耶利哥城墙上的妓女喇合。无论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进到喇合的家里，从他们的那种被动的表现来看，上帝就是将他们交在了喇合的手里，让喇合有机会恩待他们，不仅救他们的性命，也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并且宣告自己的信心和表达自己得救的愿望。那句话中“恩待”那个词，原文用的就是描述上帝慈爱诚实的那个词，希伯来文是 hesed， 原本是一个外面生活淫乱放荡的这样的一个妓女喇合，经过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这样的怜悯，竟然他的生命也可以发出来上帝的属性，以上帝的慈爱和诚实来对待上帝自己的百姓，这再一次的又显出喇合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跟这两个探子在做一个交涉，就是既然我以慈爱诚实这样的来对待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来对待我和我的全家，来拯救我们全家的性命。尽管喇合他有着这样不光彩的身份和不堪的过去，但是他让我们所惊讶的是，他按着他对上帝的认识可以豁上性命，做到他所能做的最好，为要得着耶和华的拯救。感谢主，因着信他得着了，而且不仅他得着了，他的全家也都救活了。本来上帝不允许以色列人与那地的居民立约，怕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网罗，但是当喇合对耶和华的信心宣告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又以上帝的慈爱诚实的属性来对待上帝的百姓，上帝在他身上恩典的工作就充分的显明出来，以至于他可以被接纳成为上帝选民的一份子。所以那两个探子他们在这样的跟喇合正面的接触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喇合的信心的真实， 所以他们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当以色列人第七次绕耶利哥城时，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而其余城民不拘男女老少全都被灭尽了。喇合真实的信心带给他和他的全家真实的拯救，可以说他的信心体现在了三个方面。第一，他承认上帝的至高，上帝高于迦南地一切的偶像，高于耶利哥王，所以他在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上帝，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边。第二，他恩待上帝的百姓，他以上帝的属性恩慈爱诚实来对待上帝的子民。第三，他寻求上帝的拯救。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喇合的信心在上帝面前是毫无保留的，在他的百姓面前，在特别是在这两个探子面前也是毫无保留的展现了出来。威尔斯比在他的《约书亚记注释》中引用了朱马田医生的话，说信心在整个人格里显出本相。所以喇合透过他生命一切外在的这些混乱也好，这些残破也好，当真实的信心进到他里面，他可以有勇气面对权势，他可以有勇气去搭救以色列人的性命，他也可以真实的袒露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内心的得救的渴望。而喇合对上帝这样的回应，又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其余迦南地居民内心的刚硬和对上帝的不顺从。因为那些人，他们同样听到了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喇合也说他们的心也都消化了，可他们却没有做出喇合那样的回应，这就显出他们对上帝的不顺从，后来也是因此而灭亡。这是贯穿约书亚记始终在征服迦南地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最后再让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来看妓女喇合的信心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过程中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它的意义。当两个探子按着喇合的指示成功的躲避了追捕的人，回到约书亚那里，他们重复了妓女喇合所说的话，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大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不难想象，一直在约旦河外等候消息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心情是多么的振奋，多么的受激励。他们随即动身离开石亭，准备过河。可以说妓女喇合的信心启动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征程。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在第二章当中没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反倒是在妓女喇合的身上体现出来。上帝特别透过妓女喇合，不仅是搭救以色列探子的性命，更是透过他信心的宣告来给在约旦河外面的等着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另一方面，妓女喇合作为以色列的探子进入耶利哥城最先碰到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象征着迦南全地的居民。对于迦南地的外邦人，圣经用的最多的描述是属灵上的悖道和淫乱，也就是拜偶像。喇合的妓女身份 恰恰也是对迦南居民整体灵性状况的一个表达。即便如此，上帝仍然可以照着他的怜悯和大能触摸并改变那原本当灭绝的人。就像喇合，他原本生命是一个活在罪中的，原本是属于当被灭绝的迦南人的，但是当上帝的工作进到他的里面，他竟然可以发出那样的一种惊人的信心的宣告。同样的，上帝也可以借着最意想不到的人，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帮助他的子民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判断格局和框架来限定上帝的作为。第二，如果将喇合和第七章里面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出现的雅干的命运放在一起对照，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谁是上帝的子民。原本是要和同族一起被灭掉的迦南妓女喇合，因着她强有力的信心宣告和搭救以色列的探子，不仅得以和富家一同存活，还成为了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中的一份子，更是成为了耶稣的先祖，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而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雅干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没有顺从耶和华将所有当灭的物灭尽，他和他的全家以及一切所有呢，反倒落入了跟迦南人一样的下场，成了当灭的物，被全都除尽。本来在外面的现在成了里面的，而原本在里面的现在反倒成了外面的。这种地位上的转换，是不是会让我们对谁是属上帝的这个问题能够更多的做一些思考？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区分上帝的子民与非子民的在于信心，而不是族群身份，不是道德，不是职业，也不是一个人的过去。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了新约，耶稣说他是税吏、罪人、妓女的朋友，他会称赞迦南妇人的信心，他也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论信仰，而同时那些以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巨傲的那些法利赛人却往往遭到耶稣的批判。妓女喇合的信心向我们显出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从而也带给所有外邦人以及生命里有着各种不堪和残破的人盼望。因为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因着上帝这样的怜悯和恩典，就像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愿我们这些靠着上帝的恩典已经在基督里的人，不以局内人的身份沾沾自喜，而是时常的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的作为，并不断以喇合那样的毫无保留的信心来投靠神，回应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大有能力的实行拯救的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这无比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是因着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这些曾经的局外人如今才进到你的家中，被你收养为你的儿女。主啊，就恳求你特别的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站在这样的地位上，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什么， 而是单单因着你自己的怜悯和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让我们在看待那些还不认识你，还没有进到这个约中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想起妓女喇合，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罪人身上的作为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主啊，愿我们可以像喇合那样来勇敢的在世人面前为你做见证啊，甚至可以面对，勇敢的面对那些外在的压力。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愿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能接受，同样的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主啊，就再一次的感谢你透过妓女喇合她的信心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得着像她这样的信心，求你不断的来加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使我们可以一直这样的信靠你，也可以毫无保留的在信心里面来宣告你自己是至高的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